路加福音啊第一章，我们已经花了两周的时间学习了撒加利亚的预言，从第67节开始啊，这个内容是特别的丰富，所以我们学的也比较慢啊，但是是相当重要的。这个神学的含量，真理的含量是蛮大的啊，所以我们花了一段时间学习这段经文。我们今天要学76到第80节，当然我们为了复习，我们从第67节开始看，我读，大家跟着看就行了。圣灵说，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感动说预言，说主以色列的天主是应当赞美的，因为他眷顾他的百姓，将他们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停生有大能的救主，正如主托古时的圣先知所说的话，要救我们脱离众仇敌和一切恨我们的人的手，向我们列祖使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向我们祖亚伯拉罕所发的事，说要从仇敌手中救我们出来，叫我们一生一世在主面前圣洁公义服侍他，毫无惧怕。你这婴孩将成为至上者的先知，因为你要在主的面前开路，预备主的道，叫百姓得蒙赦罪，就晓得主拯救的恩。因为我们天主向我们发怜悯的心，叫清晨的日光从天上照临我们，住在幽暗死地的人有光照着他们，令我们走平康的道。那婴孩渐渐地长大，心智强健，住在旷野，直到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我要歌颂我的救世主第三讲。我们已经学了两周，这个是第三周。我们首先一起做个祷告吧，求主祝福我们这学习的时间。我们天上的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时间学习你的话语。天主，你知道我们每一位的需要，我们每一位的负担，我们每一位的属灵情况，我们的属灵生活。我求你使用你的话语在我们每一位的心中，求你赐给我们该有的信心，一个愿意跟随你的心，一颗顺服的心，让我们也珍惜这个时间，也爱你的话语。天主，你知道我这个人能力是有限的啊，我也是一个软弱之气，我是一个软弱的人，但是我相信如果我愿意顺服你的话，那你也愿意使用我。所以为我自己祷告，我求你使你的灵充满我，感动我，赐给我智慧啊，一个能懂你话语的这种智慧啊，我求你赐给我勇气，赐给我这种口才，所以我能讲清楚你话语的意思。我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在第76节，我们发现撒加利亚说：“你这婴孩，你这婴孩。”而且我们原来学习过这个故事和这个故事的背景，我们知道祭司撒加利亚有很多人围着他，他的亲戚朋友在围着他，然后他有可能抱起他的儿子，世袭的约翰，然后说你这个婴孩，你这个婴孩。所以在这个时候，撒加利亚也是给他的亲戚和邻居们讲道，然后他说你这个婴孩，他完全顺服了而接受了天主的话语，关于他的儿子，他说你这个婴孩要成为至上者，指的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的先知，因为你要在主的面前开路，预备主的道。那他在第77节，可能是我们今天的中心经文，他说叫百姓得蒙赦罪，就晓得主拯救的恩。而且在第78节，我们原来提过，我们发现在这一节经文这个撒加利亚在应用旧约先知的话语， 他说因为我们天主向我们发怜悯的心，叫清晨的日光从天上照临我们。哎呀，这个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时间。撒加利亚在这个时候，他知道他的儿子施洗约翰要做要做世人救主的开路者，预备弥赛亚的道路。他知道玛利亚所怀的胎是弥赛亚，是世人的，而且特是以色列国的犹太人的救主。他知道，他也知道救赎的日子近了，所以他好几次说什么呢？哎呀，像我们刚才读的77节，我们得蒙赦罪啊，这个时候到了。而且呢，他也知道旧约的预言正在被应验在这个婴孩的身上，在他自己的孩子的身上，而也在耶稣基督还没有出生的耶稣基督的身上和玛利亚的身上。我们也知道撒加利亚肯定懂旧约圣经，他是一个祭司，所以这一段经文也是从一个祭司的角度来看这个情况，一个犹太人祭司的利未人祭司的角度来看耶稣基督的诞生。那我们花了两周的时间学习了两个圣约，首先呢，我们学的是大卫之约，在第69节，他说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听声有大能的救主。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所有的了解旧约圣经的人，而所有的懂旧约圣经预言的人，特别是犹太人，很清楚地明白他的意思是什么。在他的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听声有大能的救主，这个意思我们知道，将要出生的婴孩耶稣基督是要接续大卫的王位，做以色列的王，也要做世人的王。我们也知道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以赛亚书第9章6节，以赛亚先知说必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以色列国，我们在这儿指的是犹太人，有一子赐予我们，正是为他所建贺，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权柄日渐增加，平安永无穷尽，必坐在大卫的位治理他的国，并公平，行善义，讲果，保定坚固，从今到永远，这是万有的主，有热心而行。所以在这个时候，撒加利亚知道大卫之约，我们知道将来必有一个王要来，要接续大卫的王位，治理他的国啊。他也认为，但是如果你看第71节，要救我们脱离众仇敌和一切恨恶我们的人的手，哎呀，我们的王要来了，要拯救我们，所有逼迫我们的人，所有歧视我们的人该怕了啊，因为我们的王要来了啊，耶稣基督主的儿子弥赛亚。但我们知道，因为犹太人拒绝他们的王，他们说除了凯撒之外，我们没有别的王。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在耶稣第一次的降临，就是他诞生第一次的降临，他是天主的羔羊。像施洗的约翰说，约翰见耶稣到这里来，就说这是天主的羔羊，背负世人的罪孽的。但是在他第二次的降临，他就会是有他支派的狮子，他会审判所有不相信他的人，而不顺服他的人。在摩西录第19章15节，他说又用快刀从他口中出来，可以砍列邦，并用铁杖辖管他们，又践踏全能天主圣怒的酒榨，在他腿边的衣服上有名字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知道在那一天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认他的王位，所有的人都会认他的权柄。我们也知道天使也告诉过这个玛利亚，在第1章32节，他说他将伟大成为至上天主的儿子，天主必要将他祖大卫的位赐给他。 将来在耶稣基督第二次的降临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必顺服他，所有的人都必接受而相信而认他的权柄，这也是大卫之约。那上周我们学的是亚伯拉罕之约，在第72节，他说向我们列祖使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向我们祖亚伯拉罕所发的誓。所以他提了亚伯拉罕之约。那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12章，这个是第一次这个约，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出现。在第二节他说，我必，天主告诉亚伯拉罕，我必使你成为大族，赐福于你，使你大有名声，长蒙厚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咒诅你的我必降祸于他，天下万民将来都因你得福。那这个很重要。我们也知道所有的人因为亚伯拉罕，因为这个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他的子孙，那我们因为在耶稣基督里，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也得福了。虽然我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属肉体的后裔，血肉后裔，但是我们是他的属灵后裔。然后这个圣约呢，只有几个很重要的要点。一个是我必使你成为大族。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第一个犹太人，他的后裔就是犹太人，这个国和这个族就属于他的，而且也是天主所拣选的。他说使你的有，使你大有名声。他说我要祝福你，他说我也要保护你，咒诅你的我也会咒诅他们，赐福于你的我会赐福于他们，而且他说天下万民将来都因你得要得福，这指的就是耶稣基督的降临啊。而且他也说我要把迦南地赐予你和你的后裔，这个是永远的约，这块地就是他们的，就属于他们的。而且我们也知道亚伯拉罕也要做许多族的父，我们也提过这个事，在创世纪第16章，亚伯拉罕和这个瞎甲的儿子伊什玛利就是亚拉伯人的父亲啊。然后我们提了这一件事情啊，为什么现在在中东不可能会有平安，因为这两组就会对抗。他说我的父亲也是亚伯拉罕，而犹太人说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地就是我们的。伊什玛利的这个后裔也会说这个就是我们的，亚伯拉罕也是我们的父亲啊。所以这为什么你说我们希望中东，在这个中东这个地方能有平安，够呛，这个是不可能会有的，这是不可能会有的啊。但是我们一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的时候，一到第76到第78节的时候，到第80节，其实我们发现撒迦利亚又开始讲一个新的主题。而且我们可以说在第77节是可能最重要的一些经文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个中心经文。首先呢，在第76节他提了他的儿子的这个事工，他儿子要做耶稣基督的这个开路者，他要预备主的道。但是在第77节他说叫百姓得蒙赦罪，就晓得主拯救的恩。在这里这个第77节有什么一个含义呢？他一提罪的赦免的时候，他是有什么一个意义呢？而且特别是在第78节，如果你了解旧约圣经，我们的天主向我们发怜悯的心，叫清晨的日光从天上照临我们，这个是什么一个含义？我们之前提了，首先呢，他所应用的就是马拉基书，但是在这里我们发现撒迦利亚又提了一个新的一个约，我们叫新约，啊，你们可能听过这个词是吧？新约，这个真理在第77节的这个真理就是一个新约的真理。所以之前他说大卫之约、亚伯拉罕之约，然后现在他开始提的就是新约。那我们也知道天主所立的新约是能使百姓能得蒙赦罪，能晓得主拯救的恩，这个是新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现在今天要学习新约，那这个哎呀，这个能学个好几个月，这个特别复杂。 但是我今天要把最基本的基础的内容讲给大家听，然后以后肯定还会有机会讲更细一些，但是我是觉得不能太慢了，要不我们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就是永远学不完哈。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就得做一些这样的选择。首先呢，我们看新约的历史，新约这个是什么，一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翻到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很重要，就是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请大家翻到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这个很重要。你若要懂圣经的话，你最起码你得懂新约是什么一个东西，是什么一个概念。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我们看第三十一节，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这个应该就是学习这个圣经的人，你一提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们都知道他所讲的就是新约。在第三十一节，他说：“主说，日子必到，我必与以色列族和犹大族立什么新约。”所以这个是我们知道的，我们刚才所提的这个新约，那这个是有什么一个意义呢？如果我们看第三十二节，他说不像我携手领他们列祖出埃及时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所以为什么叫新约呢？因为他说这个约跟之前我和他们所立的约是不一样的，就跟他们祖先离开埃及的那一帮人呢所立的约是不一样的。因为我虽为他们的主，他们却废弃我的约，这是主说的。那如果你懂这段经文的话，你会知道第三十二节他之前提的这个老的约，他指的就是摩西之约。然后我们一会儿会慢慢的解释这个摩西之约是什么意思。但是他说他们废弃了我这个约，摩西之约。他们没有遵守。在第三十三节他说，主说，这日后我与以色列族所要立的约，这新约就是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意中，铭刻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天主，他们必做我的民，他们弟兄和邻舍不用在彼此指教说你需认识主，因为他们无论大小都必认识我。这段经文很重要。我必赦免他们的欠忧，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主说的。所以在第七十七节撒加利亚说什么呢？撒加利亚说叫百姓得蒙赦罪，就晓得主拯救的恩。他所想起的就是什么？就是新约，就是九月先知所提的这个新约。你看我们刚才看的这个三十四节，他说在这个时候他们弟兄和邻舍不用彼此指教说你需认识主，意思就是不用传福音，不用传耶和华的道。为什么？因为他们无论大小都必认识我。在那个时候他们都会认识我，犹太人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都会认识我。我必赦免他们的欠忧，我要洗净他们的罪。这个是新约的中心真理，我要赦免他们的罪。他们虽然之前呢我已经给他们立了约，我把律法赐给他们，然后说你要遵守我的律法。如果你说摩西之约是什么意思？简单的说，在出埃及记十九章，他就是天主启示以色列人的时候，或者把律法赐给摩西，然后摩西传达给以色列人的时候，有一个很叫摩西之约，有一个很简单的很好理解的一个真理：你若遵守我的律法，我会祝福你；你若悖逆的话，你若不遵守我的律法，我就会咒诅，我就会审判，啊，我就会审判你。而且如果我们学习以色列国的历史，我们发现他们真的没有遵守。哎，我们也知道 我们学习过他们原来在以色列的天主赐给他们迦南地，但是因为他们老犯罪，因为他们老离弃天主的，他们被掳了，对吧？我们知道这一点，天主审判了他们。我觉得最好理解的关于那个摩西之约的一个经文就是申命记第三十章，圣经说，我今日呼天地为证，将生死祸福陈述在你们面前，你们需要拣择生命，你们需要选择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可以存活。主你的天主是你们的生命，是你们有长寿的，你需要敬爱他，听从他的话，亲慕他，如此便可以在主向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许赐他们的地居住。就是如果你们像在我所赐予你们的这块地长留着，永远的住在这个地方的话，那你们要选择遵守我的诫命和我的律法，或者是选择拒绝。那如果你选择拒绝的话，那这个审判要来临了，审判要来临了。所以在我们刚才看的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他说不像我之前和他们列祖出埃及的时候这个所立的这个约，这个是个新的。我之前说你们要遵守我的律法，如果你不遵守的话，我就要审判你。后来我们发现没有遵守啊，然后天主就审判他们。但是因为天主发怜悯的心，像撒加利亚所说的在第七十八节，因为我们的天主向我们发怜悯的心，他说我给你们立个新约，你们之前没有能力遵守我的律法，但是我要给你们立一个新的约。那这个新的约的含义是什么呢？首先呢，我觉得我们从这么一个角度来去解释这个东西吧。我们得明白以色列人有罪，好吧？像我们世人，我们老说我们都是有罪性的，我们都是有罪的，这个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所以当时摩西站在西乃山的时候，然后说我把主的律法赐给你们了，你们要遵守的时候，在那个时候犹太人其实靠自己并没有能力遵守天主的律法，没有这个能力，因为他们是有罪的，他们是有罪性的。像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我们知道人人都有罪，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这就如世上有罪是从一个人起的，亚当，我们知道死又是从罪来的，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知道于是人人都有死，因为人人都有罪。在耶利米书第十七章九节，他说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很多人说但是我还好吧，啊，不，你不好啊，你就是有罪。他说极其不善，难以测度，很难测度，就是不善良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诡诈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难以测度，啊，这个是人的状态。在罗马书三章十节，他说如经上说的，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天主的，都是弃设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那我觉得最好理解的一个，就是在罗马书第七章，保罗自己形容他自己的属灵成长的这个过程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做那不愿意做的事儿，他是个信基督的嘛，他是个信徒，他说我老做我不愿意做的，那不是我做的，乃是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我觉得心里有个理，有个理，就是愿意行善的时候常有罪在我里头，因为我按着里面的意思愿是喜欢天主的律法，但觉得肢体中另有个理和我心中理相斗，把我掳去，叫我从那肢体中犯罪的理。所以我们发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里头有个理，我们说罪，然后这个罪呢就会控制我们， 这个罪呢就会使我们愿意去做和去犯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这个是人类的重大问题。我们老犯罪，我们老放纵自己的情欲。你说这个理是什么一个概念？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有一个吃东西的理，我们有个吃饭的理。人就会吃，有吃的他就会吃。有很多我们人要喝水是吧，我们也有这个理，我们也会喝，渴的时候就会喝。那我们人也是有犯罪的理，罪性，我们就会犯罪，我们就会犯罪。所以所有的非信徒，所有没有圣灵的内住的人，他们就会服从而从这个理去犯罪。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说你为什么提这一点呢？因为当时摩西把天主的律法赐给犹太人的时候，他们没有能力胜过他们的罪性，他们没有能力去遵守天主的律法。那我们说新约的含义是什么呢？首先呢，简单的看，因为有新约，人类能蒙赦罪。我们刚才看的，在第七十七节，他说叫百姓得蒙赦罪，这个是新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在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看看要看哪一节经文，四十二章第五节。这个就是天主在说耶稣基督他的儿子弥西亚，他说天主造天，开枪仓，辟大地，创造地上万物，赐圣气与地上人民，赐灵性与地上行走的人，如此说，我就是主选召你，你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为要彰显仁义，我原服你手，保护你，我使你做与民立约的中保，为列邦之光，是盲目的得名，是被拘囚的出狱，是在黑暗的得出监牢。这个很有意思，必因瞎眼的行不认识的道途，使他走不认识的路径，必使黑暗在他面前变为光明。所以在我们刚才看的第七十八节，撒迦利亚说，因我们天主向我们发怜悯的心，叫清晨的日光从天上照临我们。他这个是什么一个意思呢？他说现在我们有光了，因为耶稣基督降临呢，我们现在虽然之前呢我们是盲目的，现在呢我们能看得见，我们原来是在黑暗之中，我们现在呢能在光明之中。我使你做与民立约的中保，为列邦之光。耶稣基督就是光，我们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因为有新约啊，我们能脱离罪的黑暗。在圣经中他说黑暗的时候，有的时候他说表示的是一个没有真理的一个情况，他有的时候是所表示的就是罪。我们可以脱离这个黑暗，我们可以脱离这个罪的黑暗，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列邦的光，列邦的光。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因为流了他的宝血能拯救所有信他的人，我们可以脱离黑暗。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他带着他的门徒吃主餐的时候，他在第二十节他说饭后也这样拿起杯来说，耶稣基督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新约，就是因我为你们流的血所立的。你们现在有光，你们现在因为我流了我的宝血，我为你们死了，那我将来为你们死了，你们就能得罪的 赦免，而且可以脱离罪的黑暗。在马太福音26:28，他说，这是我的血，就是新约的血，为赦众人的罪流出来的。所以这个是新约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我们也知道撒加利亚的儿子施洗约翰的事工也是跟这个新约有很大的关系。施洗约翰所讲的是什么道呢？是新约之道，是新约的道。如果我们看第3章，也是路加福音，他知道新约时代已经来临了，或者将要来临。然后在第3章2节，他说安娜和嘎哈法在大祭司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施洗约翰在旷野，天主的话临到他，他就来到约旦河以待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的话，在旷野有人喊叫说，预备主的道，修止了他的路。这个施洗约翰的道是什么呢？你们要悔改，因为罪的赦免，因为弥赛亚要来赦免你们的罪，以赛亚要来洗净你们的罪，预备你的心，准备好悔改，因为新约的日子快要降临了。我们也知道将来犹太人会信他们的救主，虽然知道在圣经中，我们看圣经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他来了，但是自己的人拒绝他，以色列人拒绝他，他们不认他的王的权柄，但是他们也不认他是他们的救赎主。那有一小数，我们知道像撒加利亚，像有些犹太人也信了，但是最多的犹太人拒绝了他。但是将来我们知道他们都会信，他们都会信天主。在主立他的国之前，以色列人会回转，会信他们的救主，也会拜他们的王。罗马书第十一章，保罗说，弟兄们，我要你们晓得这奥妙的道理，省得你们自以为聪明。以色列人有几分顽梗，等着异邦人进旧的树木足了。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等到这个时间到了，现在外邦人有机会相信耶稣基督，现在异邦人有机会接受这个道，但是到进教的数目足的时候，那时候以色列全族都要得救。那时候他说得很清楚，以色列全族都要得救。如经上说，有位救主就从孙山出来，消除雅各的罪恶，又说，我赦免他们的罪，他们这指的就是以色列人，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将来在耶稣基督第二次的降临，他把这些人背逆他的人，攻击以色列国的人打灭了之后，立他的国之前，所有的犹太人都会认你就是我们的救赎主，你就是弥赛亚，你就是旧约先知所提的这一位拯救者。可能撒加利亚第12章可能更清楚一些。撒加利亚12:9，他说，那日我必要歼灭来攻击耶路撒冷的一切异邦人。我们知道有些人要过来攻击犹太人、以色列人，他要歼灭所有攻击耶路撒冷的一切异邦人，必向大卫家和耶路撒冷居民握佩红恩，使他们祈祷，他们必仰观我，就是他们所赐的，必要哀痛，如丧独生子哀痛，必要痛苦，如丧长子痛苦。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当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把这些攻击耶路撒冷的人、攻击大卫之家的人的时候，把他们都给歼灭了之后， 以色列人犹太人会看着耶稣基督，然后说你看这个就是我们杀的那一位，这个就是弥赛亚，然后认出他们的错误而接受他而相信他。这个就是罗马书十一章的意义。我们要知道新约最终的应验是在天，在主的国里边。这是为什么在我们刚才看的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他说三十一章的三十四节，他在描述这新约的时候，他说他们弟兄和邻舍不用在彼此之教说你需认识我，因为他们无论大小都必认识我。这个是什么时候？他立国之后，他立他的国之后，所有的犹太人，像罗马书所说的，像撒加利亚第十二章九节和十节所说的，他们那时候就会认，就会接受，就会相信我啊。所以他说这那时候你不用说这个是天主，这是耶稣基督，所有的人在他的国里都会接受这一点啊。第三件事情，关于这个新约的含义，因有新约，信徒能有圣灵的内住，因此能胜过罪。犹太人将来他天主会赦他们的罪，而且在那个时候他们会有能力胜过他们的罪和情欲。在以斯帖书，以斯帖书第三十六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在二十四节他说我必从各国收回你们，在那个时候我必从各国收回你们，你们这指的就是以色列人，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故土。以色列的归正和洁净，我必用洁净水撒在你们身上，使你们洁净。你们的一切污秽和你们拜的偶像和邪淫的事儿，我必都洗出，使你们洁净。我必使你们有新的心，也必使你们心怀更新的志向。我必将你们刚硬的心除去，使你们有柔和的心。我必将我的灵复辟你们，使你们遵行我的律例，遵守遵行我的法度。你说为什么在摩西赐给他们天主的律法的时候，他们为什么没有遵守？那肯定是跟他们的罪有关系，他们的罪性有关系。但是在新约时代，在他立他的国那个时候，他说我必将我的灵复辟你们，使你们遵行我的律法。在那个时候他们就会有能力遵守天主的律法，遵守他的法度。你们必得住在我赐给你们列祖的地上，你们必为我的名，我必为你们的天主。啊，这个是新约的含义，很简单的，很收缩的一个含义。那他为什么，第三件事情，天主为什么立这个新约呢？我觉得最简单的原因就是在第七十八节，他说因我们的天主向我们发怜悯的心啊，他怜悯他的百姓，他怜悯他所拣选的民以色列国，天主怜悯与爱他们。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而犹太人不能胜过罪，我们自己不能拯救自己，他们也不能靠着自己的能力遵守律法。但是就是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天主怜爱世人啊，他怜悯他们，赐给他们永生，赦免他们的罪，也赐给他们能力胜过他们的罪孽。像以弗所书第一章七节说，也照着他丰盛的恩典，使我们因他的儿子流血得蒙救赎，得免罪过。 这恩典是天主用各样的聪明智慧重重足足地给我们的，又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妙，照着他所定的美意，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将天上地下的万物一并归于基督。你说为什么有个新约呢？因为天主发怜悯，他怜悯以色列人，他也怜悯我们。那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时代并不是代替以色列人啊，天主没有丢弃他们，将来在他立他的国的时候，他们所有的像我们所看的在罗马书第十一章，他们都会归回，他们都会相信，都会接受耶稣基督他们的弥赛亚，而且像撒迦利亚书所说的，他们会知道这个就是我们的弥赛亚，我们的祖先所伤害的，所拒绝的，所仇恨的这一位啊，就是我们的弥赛亚。在那个时候，这个在我会有一个他的约会有一个完全的应验啊。我们现在是什么状况呢？我们为什么能在今天能有圣灵的内住？外邦人，你如果看使徒行传前几章经文，一邦人特别是九章，一帮人得到圣灵的内住的时候，犹太人惊讶啊，什么情况呢？如果哎呀，这其实这个可以花很长时间，但是这个等于就是一种恩典。如果你看罗马书第十一章，他很清楚，因为犹太人的悖逆，天主看着这些外邦人，然后说：“你若是愿意信，我也施恩。”我也让你信而得救，我也会赦免你的罪，我也会赐给你我的圣灵，靠着他你能胜过你的罪孽。如果你没有这个的话，你就不能靠自己得救，你也不能靠自己行善。所以有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意思，我们并不会说我们是代替了以色列人，但是我们因为天主有大大的恩典，我们是受怜悯的人啊，因为犹太人的悖逆，因为犹太人的悖逆，我们今天就学到这儿。求主带领我们，我天上的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机会学习你的话语，带领我们。我们今天所学的呢，可能有些人没有完全的听明白，这可能会需要一段时间。你也知道这个内容实在是太丰富了。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也不能完全的，讲它所有的含义和内容，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一个概述，就是一个简单的介绍。但是我希望大家能自己有时间的话，能自己看看圣经，能学习你的话语。我们也很感恩，因为我们也能，你也愿意洗净我们的罪。我们若相信耶稣基督你的宝血，耶稣基督的宝血就会洗净我们。我们若信你，我们也会有圣灵的内住，圣灵会带领。